我们也享受今天你与我们的同在。所以说我们单单来依靠你，所以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语，所以你向我们说话，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认识我们今天能够得以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主啊，一步一步的来指引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今天得救，主啊，实在是你荣耀的恩典跟作为，你向我们施恩典，带领我们这段时间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今天让我们一同来思想，我们今天所以能够得救，究竟我们得救的经历的第一步、第一个要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让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三十节。预先所定下的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经历神一连串的作为跟恩典，让我们称义，让我们能够得荣耀。那你发现这一切的恩典，我们能够因信称义，我们能够得荣耀，这一切的恩典的第一步是什么？圣经怎么说？他召我们用神的福音话语的恩召，他主动来呼召我们。所以不是单单我们听到福音我们选择要信耶稣，其实在我们这样一个信跟接受，其实背后是因着神他在我们里面有 calling， 有一个主动的恩典，他福音的呼召在我们里面来向我们说话，来感动我们。所以在我们得救跟一切属灵的经历的第一步，我们需要得着神话语福音的呼召。我们再看使徒行传是六章，十四节，让我们看看吕底亚他是如何得救的。他得救的第一个经历跟恩典是什么？我们一同来读十四节。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吕底亚为什么会得救？在这里怎么描写他？第一件事，他是怎么样？他能够什么？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这个话语能够进到他的生命里面，神开他的心，让他能够听到这个福音的恩召，这个是他能够得救所经历的第一步。所以在我们讲到得救的次序， calling 福音的恩召带来重生生命的种子跟能力，然后他能够信而悔改归正， 因为他信了悔改，他能够称义得救，然后走成圣的道路。这个得救的次序，这个得救的恩典的一连串的事情能够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个火车头是什么？第一步，这个火车头就是神福音的恩召话语临到蒙拣选得救的人。这让我们看到福音真道的传讲是最重要的。罗马书第一章16节提到福音本质什么？是来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人能够相信能够得救，是因着福音的大能。千万不要看错了，也不要把重点放错了。很多时候今天我们讲全能医治，讲异能神迹，那这些不是福音的大能能够拯救我们，这些是福音的什么预功跟印证，千万不要搞错。这些异能神迹医治，他们的角色是在一个次要的地位，我们常常定位这些是属于福音的预功，或者说是福音的印证，是证明所传的道。但是绝对不是因为一个人看了100个神迹他就能够产生信心，他就能够绝对的相信。他能够产生信心，他能够信耶稣，还是需要什么神的福音的真道，这个道种，这个圣灵在他里面动工，才产生这个生命的能力，才产生信心，才产生他信耶稣。所以很可惜，过去很多时候我们要领人信主，我们高举很多的一些方法，甚至异能神迹啊，但是很多时候在这个神医的聚会当中却没有高举耶稣的十字架。别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要信耶稣，可能他觉得哦，我要信耶稣是因为耶稣能够医好我的病啊，他是个医治的耶稣啊，这个神圣灵啊，或者说有人也许说耶稣能够解决你一切的困难，哇，有那么好的事，所以我要来信耶稣啊。或许他在聚会当中经历病的医治也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按照这个救恩的次序让他能够从福音十字架来入门。所以今天我们做传道人的一定要了解，一个人他得救他的第一步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抓着这个重点，要不断的传讲福音的正道，让他明白他跟十字架有什么关系。我上次提到说哦，在一个受洗的聚会当中有十几个人受洗，但是没有一个人讲到他为什么信耶稣是因着耶稣基督，他是救主，他赦免我的罪。每一个都说啊，耶稣听了我的祷告，解决了我的困难，我绿卡拿到了啊，我的病得到医治了，讲了好多这些外在的原因，所以我信耶稣。哎呀，我听了之后真的是难过，没有一个讲到因为耶稣他是我的救主，他为我替罪代死，没有一个讲到这个事情，没有讲到耶稣的宝血是何等的宝贵，揭盖洁净我的罪。所以让我们看到福音的呼召是在一切的经历之先，神透过他的话语来让我们得救。 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三节讲到人能够蒙的重生是借着什么？活泼长存的道。那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也要我们看到什么？一个人所以能够信道是因着什么？听道，而听道是因着基督的话，神的话语要进到他的心里面。那我们要思想一个基本的问题，很多人他们听到这个福音，听到神的福音的真道，听到十字架的救恩，为什么很多人不接受？为什么只有一小部分或者一部分的人他们有回应，他们愿意接受甚至悔改受洗，但是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反应，没有果效，甚至不但是听了一次，听了两次三次四次没有果效？我还记得我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也负责团契，那么我也常常有机会去传福音。那跟一个也是香港来的侨生，我也跟他传福音。那么这位慕道友是个女孩，她说我巴不得我能够信神，有神真的好啊，我真的愿意信。我跟他传福音，他也跟我接待主祷告，但是好像没有看到什么果效，他还是很多的问题，跟他男朋友常常吵架，每一次吵架有时候半夜来找我，好像我是牧师一样，哇，很辛苦啊，跟他们和解啊，但他也不太追求，也不太来聚会啊，那么每次来我都带他祷告要他认罪，但是没有看到什么果效。就后来我读完大学华生也毕业了，回到香港，结果他们也结婚了，但是还是很多问题，也不太追求，但又跑到我侍奉的教会来找我，我又再次跟他讲十字架的救恩，讲了耶稣的爱，又带他做罪次祷告。但是祷告是祷告了，但是也没有看到什么果效。那又过了一段时间，没想到过了两年，我到了美国纽约 Long Island 牧会，他们夫妻也移民到纽约了，又是夫妻吵架要闹离婚，又来找我，从台湾到香港到美国，所以我又跟他讲耶稣基督的爱，耶稣的宝血，十字架，又带他做决志祷告，结果还是没有什么果效。哎呀，我真的不明白，他也真的愿意跟我祷告，他也愿意真的希望有神，但是看不到果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啊？跟一个人跟他传福音，关心他，带领他一年两年三年，但是没有果效。但是有些人你只跟他讲一次，哇，他的心都很热心，也要看到他上面的改变，为什么有这样一个不同的结果？但我相信我这个朋友，我只能说圣灵还没有动工，时候还没有到，所以就让我们看到为什么有些人听了这个福音的恩召就有果效，有些好像还没有看到果效，甚至一直没有果效，究竟是什么原因？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发现，哦，原来圣经里面提到这个福音的呼召这样发出去，其实圣经提到是有两种的呼召，一种叫一般性的呼召 General Calling，那也叫做外在的呼召，只有好像耳朵听见，但是没有进到他的内心里面，没有圣灵的动工， 但是另外一种我们叫做特别的呼召 special calling， 或是内在的呼召，或者叫做有效的呼召。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两种的呼召。我们看马太福音22章14节，马太福音22章14节，十四节，我们一同来读。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对，很多人听到这个福音的呼召，但是真正有果效的被选上的只有一部分。很多人都听到福音，这个福音的呼召，外在的呼召，一般的呼召临到许多人，但是只用的是选上的才有果效。而接种的有果效的呼召，就是我们刚才读罗马书第8章30节所说的神所招来的啊，这个招你发现后面跟着什么一大的堆的果效，神就称他为义，让他得荣耀，这是有果效的，这是神特别的呼召。那这一般的呼召也可以从马太福音13章耶稣所讲的撒种的比喻，这个倒种撒出去，你看到吗？一般性的啊，不分彼此的，无论得时不得时，你就去传道，把这个倒种撒出去。但你发现在这个撒出去有果效的只有两种的土地，这个好土解释30倍60倍100倍，或者有生命的它也能够成长的，在这个荆棘的土地里面，但它有很多世俗的思虑啊，这些的拦阻，但是总算有果效有生命。但是前面两种的你发现怎么样，是什么土？路旁土浅石头地，没有根进去，没有生命，没有果效。那么另外我们看到有果效的，在哥林多前书第1章24节，哥林多前书第1章24节，我们一同来读。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里人、基利，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这些人他们能够相信领受基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这些人在24节描写是那蒙召的人。这个蒙召不是指到去传道的蒙召，这个蒙召是指到什么？福音的恩召。而这个的福音的恩召是有果效的，是一种内在的呼召，圣灵用神的话来感召感动在他的心里面。而这种人他们接受，他们相信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我们先在大前提了解，我们今天去撒种会有两方面的结果，信或是不信。原因是有两种的呼召，一种是外在的一般性的，另外一种是圣灵抓住用神的圣道在我们心里面来运行动善功，产生生命的结果。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两方面的呼召有什么不同，他们的内容。所以第一方面我们集中来思想这个一般的呼召 General Calling。 当我们一想到 General Calling， 我们可能会想到 神的启示，也分什么 General Revelation 跟 Spiritual Revelation。 那还记得什么叫一般的启示？一般的启示的特点是什么？还记得吗？是普世性的，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领受这个一般的启示，就是神透过自然界向我们说话，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那么同样的，这个一般的呼召，神的心意是针对万民。我们翻到马可福音16章，马可福音16章15节，好，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在这里没有说给选民听，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谁是神的选民，我们不要论断。神要我们就是往普天下去，对每一个人都传福音。抓到这个撒种，你不要去分辨哪个是好土还是坏土，你对每一种人到每一个国家都去传福音。但是我们相信，在每一个民族，在每一个国家，都有神所预备他所拣选的子民，我们要去寻找这些迷羊出来。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一般性的呼召，它的对象、它的目标跟范围是普世性的，不是单单只是针对犹太人，乃是神的心意在末世，他的每一个民族都有他的拣选。神要我们把福音传给每一个人听，就好像这些门徒他们撒种，对每一个人撒种传福音，遇到那个善良诚实的好土，神所预备的就结出30倍、60倍、100倍。所以假如从这样的角度，就让我们传福音，我们就更有什么信心了，而不是患得患失啊，好像说完全是他个人的意愿跟决定，其实是神在掌权。我们只要忠心的去做工啊，不断的去撒种，一定会被神使用我们的传道，让这个特殊的呼召、有效的呼召，透过圣灵的动工运行在神所拣选的子民的心里面。好，接着第一点，一般性呼召它的目标范围是普世性的。第二，单单只有这个一般性的呼召、外在的呼召，单单这个话语的本身，只有它话语的本身，没有圣灵的动工的话，我们发现它的接受性不是人人都有果效，不是人人肯接受。所以我们来看圣经描写这个一般性的反应，针对这个一般的呼召，我们先看马太福音22章。马太福音22章，好，我们来看第五节，22章第5节。好，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这个娶亲的筵席预表福音的呼召，这个发现一般的人的反应是怎么样？不理啊，不接受啊。然后我们再翻到马太福音13章，我们刚才讲到这四种的土地， 福音的导种撒下去，对一些人来说是怎么样？没有果效。而这种没有果效，你看耶稣怎么来说明跟解释？我们来看在14节，马太福音13章14节到15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在他们身上正认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解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了。这个福音的导种撒在他们的当中，但是因着他们本性的光景，人罪性的光景，在这里描写人的本性的光景，罪性的光景是怎么样一种情况？在这里怎么描写？他们是怎么样？他们的心怎么？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这是我们天然人的光景。假如单单只有话语，就算是很大声的话语啊，讲的很精彩的话语啊，又有表演，又有各样的这种的方式的传导，但假如圣灵不改变他们生命的光景，圣灵不在他们里面动善功，按着我们天然的本性，这些人不会明白，不会领受。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只有单单话语一般性的呼召，不是一定有果效，人不理会，不明白，不接受。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来看19节到20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光来到世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所以按照我们人原来的光景，我们对耶稣，对这个福音真光，我们的反应，天然的反应是什么？看到圣经怎么描写吗？不但是什么不爱这个光，而且怎么样？恨这个光。我们在不信耶稣之前，我们都是不爱甚至仇恨这个外国人的信仰这个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怎么会接受？我们不会接受，反而是恨不爱不会明白，这是我们原来的光景。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又描写到人对耶稣的反应。在第一章第五节，我们要来读：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然后在第十节的后面又描写他，世界也是借他造的，世界却什么不认识他。十一节后面，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到什么不接待他。你发现不认识，不接受，不接待，这是我们人原来的光景。但是为什么呢？到了十二节却描写有人接待，不是前后矛盾吗？所以神马上接着十三节都解释，这等人怎么样？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又讲三个 no no no， 千万不要看错，这些人所以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能够借贷，完全不是因着他们的本身的能力、本性、学气、想法、仁义而产生的，乃是什么？从神生的。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的解释，乃是圣灵借着水、借着神的话，在他里面做重生的工作，把这个生命的种子播种在他里面，好让他有能力可以回应神的爱，能够看见耶稣，能够接待耶稣。所以让我们看到，单单只是有话，这个话本身是不够的，这个一般的呼召、外在的呼召是不够的，不能够产生生命，不能够让人接受。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个福音传出去，这个真道传出去，对那些没有接受的人、没有得救的人，那究竟这个福音、这个真道，虽然人不接受，但这个真道对这个社会啊，对那些没有生命改变的人，这个真道有没有意义跟作用？还是有意义，因为因着这样一个圣经福音真理的准则，能够帮助这个社会能够带来一个公义的生活的一个原则。就好像今天我们在美国，美国虽然是这些清教徒、基督徒他们以圣经的原则立国，但现在美国很多人都不是基督徒，但是最少这个国家的这个立法的根基是以圣经的原则、公义、公平的原则。所以我们一同来看诗篇119篇。诗篇119篇172，我们先看第二节跟第三节。诗篇119篇第二节到第三节。好，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人，这人变为有福。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或许他没有真的得救，没有真的生命，但是神的道、神的真理还是有益的。假如去遵守，还是有福的，会带来整个社会的公义、公平跟安定。就好像当年的以色列民，不是整个以色列民族每一个人都是神的选民，都得救，甚至在一个家庭里面啊，以扫跟雅各，对不对？这雅各是蒙选的，他得救。但是整个以色列民族里面很多人，虽然他们没有那个生命的得救，但是整个的国家还是遵神的话语、摩西的律法、十条诫命，成为他们国家生活律法的标准。假如他们遵守的话，还是带来整个国家的各方面的蒙福。所以的确今天在美国有很多所谓他们觉得自己是基督徒，就是因为是父母是基督徒，因为他们的祖先是基督徒，他们没有真的是重生得救，但他们还是愿意遵守一些的基本圣经的教训，甚至十条诫命。 在生活上，在工作上，啊，还是蒙到神的祝福。所以，让我们就是说，传福音，我们无论得死不得死，这个道种撒下去有生命果效的，我们感谢主，神借着我们把赎他的羊寻找回来。一些只是表面接受的，啊，不是真的在里面有生命的果效的，但最少假如他听了这些的教导，他愿意去行，也会带来他在今生的福分，做一个公义和平的人，能够守十条诫命，啊，能够做个好人好事，神在生活方面也因着他们守这些诫命，也会得走生活上的一些祝福。所以对那些没有得救果效的人，神的话对他们还是有用处的。第四，我刚才提到了这个一般性的呼召，也叫做外在的呼召，只是有外面的一些的果效，不能够产生生命里面的结果。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撒种的比喻，没有生命，没有根，在路旁，在土浅石头地，没有生命的结果，只是一些外面的一些情况，外面的一些声音，甚至一些外面的反应，啊，觉得哦，这个福音很好哦，啊，能够得到神的帮助哦，哎，他就去受洗了，啊，但是呢，里面没有真正生命的感动，生命的改变，所以的确，你发现在教会里面有很多这些，只是外面的，没有生命果效，啊，一些外表的信徒是有的。你就发现他收起信主了，诶，三年五年，诶，还是老样子，还是很多的问题啊，没有那个果子的见证啊，很多的软弱败坏还是一样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认识跟了解啊，单单这个外在的呼召，一般的呼召不一定产生生命的果子。那么神要我们广传福音，把这个福音不分彼此的广泛的传播，这个广传福音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乃是大大的撒网，把这个福音能够对每一个人能够传播，好让这些蒙选的却被神拣出来，被神所得着。所以这个一般性呼召的最终的目的，乃是要得着每一个神所预备要拣选的人。我们一同来看马太福音13章47跟48，马太福音13章47到48，啊，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天国又好像撒网，海里聚拢各样的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脏不好的丢弃了。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一般性的呼召，把神的话要充满全地，福音要充满全地，就好像大撒网。目的是什么？神要捡那个好的 收在其子里。神要把那个他所预备的、所拣选的，把它挑选出来。所以这个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千万不要去论断，啊，或者说谁是好的，谁是不好的，谁是蒙拣选的，谁是不蒙拣选的。我们没有人知道生命册上的名字，这事只有神知道。我们的责任就是得时不得时，勿要传道。就算你跟他传道一次、两次、三次，一年、两年、三年没有果效，我们也不敢做任何的论断。他是蒙选的、蒙拣选的，还是不蒙拣选？他是好土还是石头土？我们绝对绝对不要论断。哎，或许神的时候到了，五年后，哎，圣灵在他心里动工，我们不知道。啊，每个人得救的时间过程都不太一样，我们不敢论断。好，所以提到这五点，神要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神的最终目的，透过我们这样福音的大撒网，好得着神他所要拣选的。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得，啊，得救哈，得救就是说那个得到圣灵的动工而来。可是为什么？就是我们信主以后，成圣的路也是非常的不容易，也是非常的，就是有时候就是大部分我们都是非常的刚硬，非常的蒙蔽哈。就是说感觉到好像。跟那个信徒的过程一样，都是勒惨难一样，不容易了。就说你那个很多蒙拣选 special calling 人被招过来以后，还是很少的一部分的人就是比较好土了 whole hearted 哈。说这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或意义？
有姐妹啊。
刚刚的得救的问题，让我现在讲到得救以后，似乎信徒中间也是非常的困难。
好，我们同学就问到。得救好像不容易，很困难，啊，只有少数，啊，蒙神的拣选。那为什么好像这些蒙选的人得救之后，他的成圣也是好像那么困难？啊，好像入门是难，然后走天路成圣也是难。究竟问题出在哪里？其实从我们的感觉觉得人得就很难，其实从神的角度，真正其实一个人得救，我的感觉从神的角度，一个人得救是很容易，我觉得很容易，因为我们只是尽上我们的本分，然后圣灵自己在他里面动善功，这是神的工作，神的责任，真的。很多时候我常常有机会用福音桥跟人传福音，我发现十个当中最少有五个他愿意跟你做决志，然后也有大概一半就受洗，就有见证。所以我们不要有一个错误的感觉，以为哎呀，一个人信耶稣很难。假如我们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特殊的呼召、圣灵的动工，其实神只是假借我们一点的努力见证福音的传媒，圣灵就哇坐在里面动工，甚至很多时候甚至连我们福音都讲得很不清楚，诶，他也好像糊里糊涂的就接受了，就信主了，要信了主之后受洗之后才开始慢慢搞清楚啊。像有位同学上礼拜就说， 他是得救之后才慢慢才搞清楚啊，什么是十字架，什么是得救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得救真的是完全是神的工作，神在带领。但是问题的确是很多时候人真的是神的怜悯，我们连福音都没有讲清楚。同样的，人得救之后为什么好像走成圣的天路那么难？责任其实是我们这些传道人，我们这些先信主的人没有把神的真道成圣之路，把这个路跟他点明。因为很多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走成圣的道路，怎么得胜，怎么被圣灵充满啊，怎么胜过罪，怎么能够胜过我们的老我罪性啊，能够生命更新而变化，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也更不可能讲得清楚。所以是我们教会，特别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的责任。所以很感谢神，神就感动我一定要在神学院开成圣神学这门课，得救之后怎么走成圣的道路，这些属灵的前辈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从他们的经历，从他们的教导，我们要领受知道怎么按着圣经能够走成圣的路，这个成圣的方法是什么，成圣的真理跟教导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啊。那么在一般的教会也很少教导怎么样过得胜的生活，会讲很多救恩的真理啊，很多侍奉的真理啊，很多的方法，但是怎么去成圣。那我上礼拜又看完这个尼陀圣的传记，这次是看那个陈富忠弟兄所写的。尼陀圣弟兄他真的给中国教会很大的一个属灵的遗产，他很注重得救之后怎么样过正常的基督生活，怎么样能够得胜，怎么能够做个得胜者。所以难怪神使用利弟兄的一些教导，他所写的一些资料啊，翻译成英文还有其他的文字，但是在美国他的资料到现在还是很多的美国的弟兄姊妹很喜欢看啊，特别他的Normal Christian Life， 他的这个原稿是他在英国用英文讲的，后来翻成中文的啊。所以神真的是啊，使用啊我们的真的属灵的前辈啊，他注重成圣，怎么走成圣的道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啊。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为什么这个一般的呼召单单只有话语不够，绝对不能保证让人得救？那个原因是我们这个人，这个原来的人，我们的罪性跟败坏。我们一同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章我们读十八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独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这里描写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生命的光景，了解他是什么？第一，心地昏昧。这个心地是指到什么？还记得吗？他属灵的悟性，他的悟性，他的 understanding 是完全昏暗的，他没有属灵的悟性可以明白神的事情。而且描写他第二什么？生命隔绝，他没有属灵的生命，所以他没有办法能够体会明白看见属灵的事情。 就好像耶稣说的，没有重生不能的吗？不能见神的国，没有办法看得见，能够领受，能够明白，有感觉。第三，描写他什么？无知。对神是完全的是无知的，而且心里刚硬。所以圣经描写这样一个人的一种光景，你怎么可能盼望这样一个人他听到这个福音的真道，靠着他自己接种的光景跟本性，他能够接受，能够明白。圣经描写是刚硬，是个硬处，看到吗？这个岛种沙路旁一样的，不可能他能够欣然的接受。所以为什么单单只有话语的呼召，单单只有话，落到这样一个活死人的里面，他不会有回应的。我们再看圣经怎么描写人的光景。罗马书第六章二十节，罗马书第六章二十节，我们一同来读第六章二十节。因为我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就不被律约束了。所以我们原来的光景，我们是罪的奴仆，被罪捆绑，我们没有这种的真正的属天的自由，或者自由的意志能够拣选神。所以难怪马丁路德说 The bondage of will， 我们那个意志其实是被捆绑的，我们只有行恶的自由意志，但是没有转向真神，明白真神的自由意志，因为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灵前。第二章十四节，好，我们一同来读。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描写我们原来的光景，我们是属血气的人，我们属血气的人，我们的天然人，按照圣经所说，我们对神的圣道，对神的真理，我们怎么样？第一，不领会，看到吗？而且呢，反倒以为愚拙，而且不能知道，讲得很清楚。Hopeless， 没有办法知道，没有办法领受，不能够明白，按照我们属血气原来的光景。所以这个一般的呼召单单有话是不够的。我们再看下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让我们真的是认识自己，认识神。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好，我们一同来。此等不信之人，被解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对每一位不信的人，他们原来的光景就是他们的心好像瞎，心里的眼睛弄瞎了心眼，所以他没有办法能够看见，没有办法明白。所以耶稣所讲的是对的，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听是听了，看是看了，但是却没有看见，因为他的灵眼是瞎的，看不见神基督福音的荣光。所以让我们看到 神的心意要把这个福音一般的呼召临到万民，他最终的目的世界是蒙选的人，他们听见了，好让神得着神所蒙选的人，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十三章，这个网撒下去越大越好，但是神他自己选那个好的把它选出来。所以为什么耶稣讲到神的国度有这个麦子跟败子，一定会有的，因为一些人因着一般的呼召，他们觉得哦，信耶稣很好不错，他就进来了，但是不一定有生命。所以假如我们没有这种的认识，我们就不会有这种警觉来分辨来小心啊，不要以为每一个受洗的就是一定是有生命，一定就是弟兄姊妹啊。耶稣不把自己交托给某一些人，我们一定要有这种的认识，一般的呼召跟内在的呼召，生命的呼召。好，结束我们对一般呼召的一些的认识跟说明。好，不晓得有什么问题。好，我们就好。
得救很奇怪，就是信了以后，过一阵子又不信，去信佛教了，然后就是说对他们的那个得救。他们当时也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哈，已经满足圣经的条件。
嗯。
然后，
所以你讲这个例子，为什么有些人，他们当初好像信了主，但是后来又不信了，甚至去拜佛了？这种的情况，假如从一般的呼召，就看得很清楚。我们不敢百分之百的论断，但是我们有这种的了解的话，我们就能够了解，或许他是单单只是有一般的呼召，他接受耶稣是做他的主，就好像他将来可以接受这个佛做佛主一样啊，只是一个外面的外表的，不是圣灵在他里面动工有生命的一个基督徒，很可能是在这样的光景。那么这样的人我们也不敢论断，或许神要透过他这样一个跌倒，第二次让他再听到福音，圣灵的时候到了，在他里面动工，让他能够真的是畏罪畏义，自己责备自己。我也认识这位弟兄，他以前是一贯道的，但是他也常常陪他姐妹去教堂，也牧师也是他好朋友，但是他没有真的是信，他聚会也去聚会，但是有一次很特别，圣灵的时候到了，他在圣灵和在聚会的时候，他也跟着人去唱诗歌，一唱诗歌圣灵就浇灌，哇，他的眼泪就被圣灵光照，看到自己的虚伪败坏诡诈啊，黑暗，哇，半个多小时的聚会唱歌，他哭了半个多小时，然后真的认罪悔改受洗，才成为很追求的一个弟兄。所以我们不敢论断，但是有这样一个一般呼召的理解，对于这些跌倒的人或者没有生命果效的人，我们能够体会，或许他只是得到外面的呼召啊。好，我们可以停下来。好，我们休息几分钟啊，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就是有人问我们啊，我们那个校徽还是什么？他说到底是。